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四篇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交流稿，正念正行，开创修炼环境。然后是修去怕心，走好正实法的路。接下来的交流稿是踏踏实实在法中修。最后带给您的是去掉干扰讲真相的一切观念。下面请听华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正念正行，开创修炼环境。法轮大法遭受邪恶迫害以来，大法弟子经历了六年多的风风雨雨，每个坚定实修的大法弟子都会有刻骨铭心的体会。我想借这次明慧网上举行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机会，与同修谈谈我的心得，一起来见证大法的威德。2002年，我被非法劳教回家后不久，通过与同修切磋交流，开始学法及看明慧周刊，渐渐认识到邪悟的认识是违背大法的，决心重新学法练功。这时家人开始担心反对，因为那时当地的形势比较紧张，国安610时常还会来干扰，但我心里清楚，我还能继续修炼是师父的慈悲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我一定不能再错过了。当时我们还不太懂得发正念，在法理上也不太清楚家人反对是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我就常给家人讲一些修炼的故事，读一些明慧周刊的文章给他们听，并表示不管怎样我都不可能放弃修炼的，我的生命就是为修炼存在的，不修炼了我活着也没意义了。不久丈夫同意我在家学法练功，是大法破除了我自身及家人的思想障碍，从此家庭环境变成了我的修炼环境。当时丈夫虽然同意我在家学法练功，但不同意我走出去做大法的工作，不准我经常和同修来往，于是我就瞒着他们做，但也有无法隐瞒的时候。记得2003年春节期间，我们确定好在一个晚上统一发真相资料，我该怎样走出家门呢？那几天绞尽脑汁也没想出什么妥当的办法，最后我就不想去了，静下心来学法。在法中我明白了，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是最伟大最神圣的。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 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连旧势力都不敢反对的事，为什么与我们有这么大的缘分的家人会反对呢？肯定是自己有执着心被旧势力钻空子了。我便向内找，我发现对家人反对我讲真相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是用人的一面去理解，认为常人是不可能理解大法弟子的，没有站在法上去认识，其实他们也有明白的一面，他们是为法来的。人心障碍了自己，干扰一直存在。正如师父在道法中讲的，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法理清晰后，我感到很轻松。我除了学法发正念清除干扰外，还请师父加持我，有师在，有法在，我相信一定会非常顺利的。发真相资料那天晚上，我3点多钟起床，发完近300份资料回来时5点多，又睡了一觉，天亮时丈夫竟一点也没察觉。通过这件事，我悟到了一个理，我们大法弟子做事只要正念正行就无所不能。记得我第一次去外地拿资料，我丈夫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去，我知道这是我还有对情的执着，旧势力便借此来干扰，我就发正念排除干扰，跟丈夫说，你同意不同意我都要去，因为这事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你支持我的话还可以得到福分。然后趁他不注意时走出了家门，回来时他的表情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正如师父讲的，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我刚开始发正念时，很少能够有时间准时发正念。全球统一发正念的4个整点，除了早上6点能比较准时外，其他3个整点几乎很少发正念。因为中午12点、傍晚6点都正好是吃饭时间，不跟家人一起吃，怕家人不高兴。午夜12点，丈夫又说我那么晚睡会影响他休息。平时的整点不是忘了，就是正在做其他事不想放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我认识到在法与情面前，自己把情放在第一位，这根本就不符合一个大法弟子的要求。师父在多篇讲法和经文中都讲到了发正念的重要，有些开了天目的弟子讲到，全球发正念时可以灭很多邪恶，可是不发正念或发正念时正念不强的大法弟子所对应的空间场，便是邪恶藏身的地方。一天的整点似乎很多，可是每一个整点对我们来说都是唯一的。师父赋予我们法宝正念口诀，赋予我们那么伟大的能力，让我们在这么轻松的情况下就可以救度众生，建立自己的威德，而我却错过了那么多的机会。当我悟到这些时，真是无地自容，真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于是我便下决心要多发正念，尽量不轻易错过每一个能发正念的整点。开始时家人见我不跟他们一起吃饭也会抱怨几句，但我不动心，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等着我救度的，我要真正对他们好，就只有按师父说的做，在法中精进，他们才能真正得到福分。于是我就跟他们讲发正念的重要，这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希望他们以后不要干扰我发正念。也许他们明白的一面听懂了我说的话，渐渐的家人对我发正念的时间便习惯了，知道这个时间我是雷打不动的。
Thank you.
随着学法的精进，心性也提高了，我对发正念越来越重视，慢慢的家人也支持我发正念了。有时我正在煮菜或做其他事，家人见发正念时间到了，便主动的来接替我。有时我正发正念，有人来找我或有电话叫我，他们都会给我挡住，不让我受到干扰。星期天孩子不用上学，不用赶时间，家人便等我发完正念再吃饭。一个星期只有这一天的三顿饭，才能一家人团团圆圆吃。所以大法弟子不管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们用正念去对待，一切都会发生变化。不过强大的正念来源于法，我们一定要多学法。由于住师正法的需要，我在家里建立了资料点，家人虽然不修炼，但他们非常支持我，我可以在家里堂堂正正地做资料，讲真相，与同修切磋。有时电脑有故障，儿子会帮我排除，儿子也会给他的同学讲讲真相，或传递真相资料给同学，或在聊天时发一个明慧网的网址给同学打开网站了解真相。家里来了客人，我给客人讲真相时，丈夫也会帮上几句。有的客人给资料让他带回去不敢要，丈夫说上几句，客人便乐意接去了。可能是常人同在一个层次中容易沟通。任何一个能踏进我的家门的人，不管熟识不熟识人，我都会给他机会了解真相。如送米、送煤气、收垃圾这些人，来不及给他们多讲，我就给他们一份真相资料，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作为大法弟子，要把修炼放在第一位，要努力做好大法的事。在常人这层，作为家庭主妇，该承担的责任也同样尽力做好，不能以大法工作多、修炼时间忙为借口，家里乱七八糟也不管，认为我们要放下情的，就连最基本的人之常情也不要了。我认为这是走极端，会给正法带来损失。大法弟子走的路是给未来留下参照的，必须走正。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在家里也要做到让常人无话可说，这样对我们救度众生会更有利。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说，大家付出了多少心血在救度众生中，使人们重新认识我们，那么做不好的时候呢，很可能你费的那些个努力啊，你所要做的一些事情，就可能在无意中起到损害作用。你们修炼人的表现是纯正的，有多少人是看到了你们的表现，就觉得你们就是好。如果我们自己平时不注意自己的行为，那你们的表现常人就会看到，他不能够像学法一样深入的去了解你，他就看你的表现，可能你的一句话一个表现就能使他得不了度，就能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印象，我们得考虑这些问题。我们不单要把家庭的环境变成修炼环境，在哪一个环境都一样，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人都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我是一个小学教师，我们学校的领导、同事、学生，我都尽量给他们机会了解真相，明白真相。如领导、同事，除了给他们讲真相之外，每人都给他们真相资料和酒瓶的有关资料。领导不敢接资料，我就到外地寄给他。我教的每一个班的学生，我都要告诉他们大法的真相，并用真善忍的法理去教育学生。小学生是最纯的，真善忍的法理很容易就打入他们的大脑，他们毕竟是为法来的。我担任班级的教室，学习园地里贴满了真善忍，无论是艺术字画的花草树木、学生手抄报等，学生都要写上真善忍，好像没有这三个字，他们的作品便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学生的日记作业也随处可见到真善忍三个字。我每个学期的工作总结都是写自己怎样用真善忍教育学生这方面的专题，学校的领导、同事对我修炼都很理解、很支持。总之，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对我们大法弟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修炼的状态也会在我们的修炼环境中反映出来。如果不精进，干扰就会大。 我们只有严格按照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去做，才能纠正周围环境中的一切不正确状态。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接下来与您分享的是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修去怕心，走好正实法的路。师父您好，同修好，以下是自己在正法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在正法修炼中，我的怕心重。2001年，我因为发真相资料被非法抓捕劳教，在教养院亲身经历并目睹了其恶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就是因为怕心重，我违心的妥协了，不敢对其恶表明自己兼修大法的态度。因为怕心重，所以总爱看别人不以法为师，见到一些声明坚定修炼的同修遭到严重迫害，电击、体罚、剥夺睡眠等，自己心里吓得打鼓，见到以前坚定的学员在酷刑下向其恶妥协，就用人心想，他都不行了，我还能行吗？结果只好苟且偷生，还安慰自己，还是先出去再说吧。当时对师父的法理解不好，认为只要声明坚定修炼，就要加大磨难过关，在酷刑中承受过去了就胜利了，正是默认了旧势力的考验和迫害。其实正念正行中根本就不需要去承受迫害，而应在反迫害中正实法。有很多做得好的同修就没被邪恶抓去迫害过，究其原因是自己没有学好法，对师父和大法缺乏正信，被魔钻了空子。要去掉怕心，我首先就是多学法。从劳教所出来后，我就加强学法，弥补不足。怕心是在做三件事中一点点修去的，不能等着不怕了再去讲真相，也是等不来的。从劳教所出来后，我很快写了篇揭露迫害的文章，把在劳教所收集的迫害证据发表在明慧网上。接着我又开始发真相资料，刚开始发资料的基点就是人心，觉得上次自己仅仅送了十几份资料就被迫害，真是太冤了，于是对邪党特别痛恨，带着争斗心、不平的心，心想你邪恶不是十几份资料就迫害我吗？这回我多多的发，狠狠的揭露你，把你搞垮，甚至有时还想，我要再被抓进去，可就不像当初那么轻易就被转化了等等。通过深入学法和向内找，知道这些念头都是不正的，好人怎么会被关被抓呢？邪恶怎么配来考验正法弟子？修大法的怎么还有恨呢？师父在境界经文中指出，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为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我开始正视自己在发资料过程中暴露的心性问题，尽力修正。2003年11月15日，师父发表了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的评语，我进一步认识到揭露当地邪恶的重要性，便更加留心明慧周刊上刊载的周边消息，对发生在身边的迫害也特别关注，并主动找刚从劳教所出来的同修了解迫害真相，及时曝光迫害。在这过程中，怕心一点点在修去。后来见网上有本地的同修用照相的方式揭露迫害，觉得很好，照片更直观，更有说服力，图文并茂，讲真相效果很好。同时我也在想，我们外面同修多做一点，就会减轻邪恶对狱中同修的迫害，我便决定到当地邪恶场所拍照片。 来到曾关押过我的劳教所洗脑班，刚开始怕心很重，拿相机的手都在发抖，总像做贼似的。拍完后马上收起相机，见到远处驶来的汽车就不由自主地想，是不是抓我来的，四处躲避。后来转念一想，我做的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事，怕什么呢？心态也逐渐稳了许多。照片发表后见到效果很好，在同修的配合下，我更加坚定了拍照片揭露邪恶的信心。之后和同修配合拍了很多揭露当地邪恶的照片，效果越来越好，心态越来越正，有力地制息了邪恶。后来我又和同修配合进到劳教所、派出所等关押同修的场所，记录恶警姓名、职务等信息。通过做这些事，我悟道，有怕心不可怕，关键是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如何把怕心修去，不能因为怕心就什么都不做了。常人之道还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师父告诉弟子，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当弟子走正时，师父就会帮助。只要我们真心去做，就一定会去掉执着；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就一定会做好。在做的过程中，除了暴露怕心，还暴露了在无意中正视自己的问题。如揭露迫害的文章、照片等发到明慧网后，就盼着发表，发表后又起了欢喜心、显示心，每每和同修炫耀怎么样做得多棒。后来甚至发展到为了写揭露迫害文章而揭露迫害，迫害没发生便觉得无事可做了，里面隐藏了很多正视自己的因素。说到整体配合，我以前做什么事都是我行我素，发资料时也不愿和别的同修配合，总觉得他们慢，是个拖累，不如自己做起来得心应手。通过几次与同修们配合做正式大法的事，切身认识到形成整体的重要，而要想配合好，必须首先放下自我。今年春天，当地国安对学员大抓捕，一天晚上我被三名警察绑架，他们用上下背靠把我带上警车，带到某公安分局。刚开始被抓时心里不稳，后来想，既然进了魔窟就看个究竟，平时想揭露还没机会呢，这样一想怕心就淡了许多。他们把我带到四楼一个房间，我留意看了房间的标牌，上面写有国保科的字样，我便知道是哪里抓的我。一进屋，一个30岁左右的警察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双手靠在椅背上开始审我。他们询问了我一些情况，我都说不清楚。这名警察说，看来你是逼我做恶警啊，并威胁说，知道我们为什么跨区抓你吗？在你前面被抓的刚开始也都像你这样什么也不说，后来不都被电得哇哇叫，结果什么都说了。说完就上隔壁取来一根高压电棍插上电源。我正告这名警察，那样做对你不好，他狡辩道，是你逼我的。我开始发正念，铲除操控该恶警的一切邪恶，并求师父加持我，让电棍没电或反制恶人。他又逼问我，我还是不配合。这时恶警走过来，用手击打我的头，审我的警察用脚踹我的下身，并取下电棍电我的手背。我不停地发正念，结果电棍没电。该恶警检查了一下电棍，又插上电源，说电还没充足。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们还没吃饭呢，我们可跟你耗不起，我先吃饭去，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说着两个恶警出去了，屋里就剩一个恶警了。我便给他讲真相，一会儿国保大队副大队长进来了，又盘问了我一番，我还是什么也不说。半小时后打我的两个恶警回来了，问我想好了没有，你这些日子都在哪儿，做了什么。我一声不吭地正视他，他回避我的目光，并取下充电的电棍，用手做解我裤子的动作，用电棍电我的手背，电棍还是没电。我心里知道正念起作用了。警察又检查了一下电棍，自言自语道，怎么搞的，是不是你发功了。 我说发不发功且不说，法轮功确实有许多超常的现象。他说，那你发功让灯关了，我立即就把你放了。我没搭理他。他俩出去了，快午夜十二点了，其中一个恶警回来对我说，看来我得把你送走了，你同意吗？我说我不同意，我又没犯罪，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无任何法律依据的，善恶有报是天理。他说，我抓了几百名法轮功，我也没遭报。我就举了一些当地现实现报的例子。他不说话，最后说，今天让你回去，这事儿还没完，你要随叫随到。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吩咐手下送他下楼。就这样，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回到了家。这次被抓又一次暴露出我的怕心。当时我刚从外地回来，在车站出口就想，听说这儿总有警察拦截验看身份证，我又没带身份证，结果一进售票处门口就被警察拦住，问有没有身份证。当时我就慌了，发正念也带着很重的怕心，根本没起到正念的作用，导致被查明身份被抓，这不是怕心求来的难吗？再有，在某公安分局时，我曾想，你们即使给我送看守所，我也一定绝食闯出来。当时还觉得自己念很正，其实这也是对旧势力的一种默认。甚至邪恶放我时，自己又起了欢喜心，还谢了他们。抓好人本身就是非法，就是迫害，怎么能去谢呢？还是在怕心作用下说的话。但是有怕心也不允许邪恶来考验，因为怕心是一层一层的，去掉一层还有，发现了就正视它，清除它，正念一出，坚信师父就会很快化解磨难。邪恶和执着貌似强大和顽固，其实都是宇宙中的垃圾，是被清除的对象，在大法弟子的坚定正念面前什么也不是。前不久我丢了工作，紧接着妹妹又患了肝癌，医生说她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和妹妹平时感情很好，这两件事对我打击很大，人也变得消沉起来。我也曾向内找，只是找到一些表面原因，却未从法上看到事情的实质。在妹妹身上又动了情，结果是自己一蹶不振。后来和同修交流，觉得这事是旧势力利用我没修去的情、私心和人的观念在干扰。通过学法，我认识到了这些，结果很快妹妹也开始学法，而且很精进，现在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健康，还用师父在《红营二别哀》中的话鼓励我，了却人心恶自败。我最大的体会是，在修炼这条路上，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不断找自己，在做三件事中去人心，只有放下这样的人心那样的观念，才会把这条路走好走正走到最后。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接下来与您分享的是华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踏踏实实在法中修。我于1997年1月喜得大法，这八年的修炼经历太多，在师尊呵护下踉跄着走到今天。下面我也简单写写体会。每写心得体会时，自己觉得经过风风雨雨已经成熟了。在这六年多的迫害中，我参加过1999年425和平上访，99年720上访被半路截回，99年10月又和其他两位大法弟子步行进京上访，三次被非法关押进乡里洗脑班，一次被绑架进区洗脑班，三次被非法拘留，劳教一年六个月。当写心得体会时，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 想想这几年正实大法救度世人真的做好了吗？从劳教所被放回来才知道和师父讲法提到那位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的同修相比境界的差距。看明慧周刊时，有的大法弟子转法轮已经背下来四遍了，另一位弟子看一讲转法轮在灯底下需要三个小时，却用一年时间一字一句把转法轮背下来了。有的大法弟子一天保持发正念18次，有的大法弟子每天讲真相退党退团人数达几十人甚至更多。看到这些，自己觉得和那些精进大法弟子比又算得了什么？看到和同修的差距。1999年10月，我和两位大法弟子步行进京上访，我们身上只带40元钱，一路要饭来到北京，住在一个垃圾场里，用人家扔的矿泉水瓶喝水，买点凉馒头充饥。全国各地都有来北京上访的，和我同去的两位大法弟子相继被抓回当地看守所。一天晚上下雨，垃圾场的破床垫被淋湿了，自己只好去旁边的公厕里避雨。想起了一位外地同修讲，师父当年传法受了很多苦，吃方便面，住过水泥管子，体悟到师父为度我们的艰辛，自己这点苦又算什么呢？2004年3月，我再次被区国保大队非法抓捕，一路上他们告诉我是谁把我出卖的，几个人一起发的资料，挂的条幅，都发了什么资料，条幅挂哪儿了，开车司机是谁。到那儿，他们开始审问我，我只是有机会就给他们讲真相，其他什么也不说。队长气坏了，开始叫几个人轮番打我，我就发正念。一个矮胖子进来打我时说，你们给我上网，说我打你们，我就打了，看能把我怎么样。我看他很邪恶，就被师父经文，在各种迫害中，为了制止迫害，都可以用正念反制恶人，包括用拳脚打学员者。正念强会使其拳脚打在自己身上，或使恶警坏人互相行恶，也可以使痛伤全部转到行凶的恶人恶警那儿去。我一发正念，他像触电一样退后几步远，他说你发正念呐，吓得他们没人打我了。他们没问出我什么，第二天把我送进看守所，在看守所几次提审让签字我都不配合，在里边给犯人讲真相背红银，一个大学生还要学红银，劳教所非法判我1年半。我心里说，你们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送往唐山劳教所的路上，我一直发正念，给警察讲真相。到劳教所，正有一个大法弟子绝食几个月了，生命垂危，劳教所让他们把人拉回去，他们不接。给我检查身体时，心脏病血压不正常，我知道是师父帮我。他们很不高兴地把我拉回来，晚上关在国保队。两个年轻警察让我给讲梅花诗，我讲了后三段，发了一夜正念，第二天把我放了出来。这几年我骑自行车去讲真相，主要贴发真相资料标语写信，用记号笔写法轮大法好。有三个农历新年晚上我都在发真相资料，刮风下雨天更安全，我是边发资料边发正念。我是一名瓦工，工作时间长，活又脏又累，每天坚持3点起床，夜长时4点起床，心性不好时也想换一份工作。随着学法悟道，我们不是挑选环境，如果常人社会的工作都没人做，那么这一层法将无存。其实无论多忙都够修炼用的，上班路途远时我就背经文和红银，我身上经常带着讲法和真相资料，走到哪儿学到哪儿讲到哪儿。有一次给职场老板做水泥地面，中午在派出所对面饭店吃饭，饭店有很多人，职场老板问我学法轮功有什么好，我就给他讲红银里的做人，讲祛病健身效果别的功法无法比，一桌子人都聚精会神的听。很长一段时间我发正念，学法状态不好，影响别的学员，矛盾也起来了。一个新学员介绍他们在市里和一老弟子学法的经验，他们三个在一起学法时，老弟子学法总是单盘，坐得特别端正，从不半躺半卧或精神不集中。他和另一新学员刚去时睡觉睁不开眼，老弟子也不责怪他们，只是自己做好，在他的正念场下他们也不困了， 而且愿意集体学法。我们听了他的介绍，都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我们只是把学法点当了形式。第二天我决心背转法轮，几年来只背红银和经文，转法轮背几页就放弃了，抄书也只抄到第三讲，几天下来没敢跟同修说，怕自己坚持不下来，但是收获太多了。几次突破不过去的发正念发困，练功身体晃，学法时发困都能克服了。我感到了学法时融于法中，同化大法的美妙，悟到圆融大法的更深内涵。参加学法点是圆融大法，修炼人的状态应该是家庭和睦，经济上富足，工作上大家都知道你是好人，而不是家里杂乱无章，婆媳夫妻之间处理不好关系，穿着也不整齐，脏兮兮的，没有工作，经济紧张，修得越好一切都是顺畅的。常人也看我们是好人，真相也好讲，因为文化水平有限，写得不好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接下来与您分享的是华东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去掉干扰讲真相的一切观念。师父您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个老年女大法弟子，文化程度很低，我真想说一说我的心里话，但我又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如何说。我逢人就爱说请记住法轮大法好，常人就会说记住了。我今天就想说一点我是如何通过讲真相去掉一些常人观念的。文章中有词不达意的地方，请同修指出来我好改。我和老伴儿学法挺早的，是1996年1月。1999年720以前，我听到有破坏法的，我就和老伴儿找他们评理。1999年720后，我知道该讲真相了。小孙子要跟我去，我不允许。我心想，虽然他是个小弟子，但孩子太小，万一坏人追我们，孩子跑不动，我又不能扔下孩子，不就被坏人抓去了吗？至于说邪恶，我当时一直不明白，到了2001年末，我才知道邪恶在另外空间操控世间的坏人干坏事。有一次，我20岁大的孙女、7岁的小孙女、8岁的小孙子要和我们老两口一起外出发材料，没办法，我俩这次只好同意了。我做了一下分工，老伴儿望风，一有情况赶快通知我们好跑。大孙女负责一个楼栋的发放，小孙子负责一个楼栋的发放，我和小孙女负责一个楼栋，安排妥当，立即出发。可当我和小孙女刚一进楼栋时，小孙女却吓得尖叫一声，我当时心里吓得发毛，不敢发了。小孙女一直吓得抱着我。等大孙女和小孙子发完后，我们又一起来到了农行，把情况一汇集，我们决定叫小孙女先回家吧。小孙女不干，开始哭闹。这时我听小孙子说，来了100多个邪恶，你们互相之间打。我看看周围什么也没有，奇怪地看着小孙子。小孙子又说，你们都死了吧。一会儿小孙子对我说，奶奶，我刚才处理了159个邪恶，咱现在就到你发材料的那个楼梯门口去，门口有个把门的邪恶，咱们把它处理掉，否则以后这地方你无法再去。我想这孩子是怎么了，我一点也听不明白。但从此以后，我那种外出讲真相不带孩子的想法开始有点改变了。那次我问孙子，等坏人抓我们怎么办？孙子说，他敢吗？又一次我和老伴到外地亲戚家去讲真相，同修劝我把孙子带上，说让孩子帮帮我们的忙。本来我不想让孙子去，担心去了又会添乱，但同修一再坚持，我便同意了。路上孙子一会儿说有个什么什么样的邪恶被他处理了，
一会儿又说是个什么什么样的邪恶又来了，我有点害怕。到了亲戚家后，亲戚明白了真相，拿着手电晚上陪我们三个人外出发材料。我一边走一边说，得亏拿着手电，要不我一边走一边说，得亏拿着手电，要不非摔跤不可。孙子在我耳边说，奶奶，我们周围亮亮的，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光亮一片，那手电一点作用都不起。我一边走一边思考孙子说的话，平时师父别的法我背不熟，但唯独师父的论语我背得很熟。师父在论语中说，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看来我真得改变观念了。我心性一提高，就在发完材料的第二天，我和孙子到亲戚家的小河边玩耍。小孙子说，奶奶，一会儿你会看到龙。我半信半疑，可是没想到龙凤在天上出现了，我用肉眼看到了。这回我才真正相信了有另外空间的存在。回来我还用笔把龙的形象画了下来。在常人中我有个观念，不愿走死胡同。一天晚上，我和老伴儿到城南郊去发材料，本来我对此地很熟悉，可一发真相材料发现是个死胡同，便停止发真相材料，转出来到另一个地方，没想到又是一个死胡同。咦，这是怎么了？我停止了发真相材料，又转出来到另一个地方，没想到又是一个死胡同。我觉得不对劲儿，便想今天这个地方我不来发了。念一出，平地啪的摔了一跤。我还不悟，爬起来就离开了此地。后来经过学法才明白，一切干扰救度众生的观念都应该去掉啊。对小孙子我还有个观念，认为他帮发个正念还行，讲真相谈认识可不一定比我强。记得有一次我听说老伴儿的哥哥不学了，又开始抽烟喝酒了，于是我和老伴儿带上孙子又去劝哥哥不要错过这千古难遇的机缘，可怎么劝大哥就是不听，最后弟兄俩竟然吵了起来。这时坐在一边的小孙子突然站了起来，表情非常严肃，大声地对老伴说，爷爷你先不要说话，我来说几句。然后小孙子对老伴的哥哥说，今天我不管你是我大爷爷还是谁，但你首先是修炼大法的，作为修炼人就应该有个修炼人的样子，在这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你不去救度众生，却在这里抽烟喝酒，这对得起谁？听着小孙子纯正的话，老伴儿的哥哥不但不怒，反而说，对对对，我错了，我再不抽烟喝酒了，我要重新做好。通过这些事情，我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我以前形成的观念，再看师父的讲法，对法理又有了新的认识，我非常高兴。我感到我每次的心性提高，都是在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中才得到提高。其实我要说的事很多，再多说我感觉就成了流水账了。反正我觉得在正法中能走到今天，每个同修都是不容易的，但无论千言万语，我们一定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再一次问师父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